第十篇救恩的元帅。二，我们必须再有一篇信息讲到救恩的元帅，因为这是一件大事。救恩的元帅乃是率领我们进入荣耀的一位。对于元帅，我们不难领会，但要了解荣耀的真意就不容易了。我们虽然在前篇信息里已经说到荣耀，但因为我们许多人对于圣经中所说荣耀的真意还不大清楚，所以我有负担说一些关乎荣耀基本的点。荣耀，神彰显出来，在圣经中，荣耀就是神彰显出来。什么时候神彰显出来，那就是荣耀。什么时候神隐藏，遮藏起来，荣耀也就没有了。什么时候神被人看见，什么时候就有荣耀。你不可能看见了神，却没有看见他的荣耀。看不见的神是神，给人看见的神就是荣耀。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入美地，都有荣耀随着他们。日间神显为云柱，夜间神显为火柱，那就是荣耀。在约翰福音里说到话就是神，而这话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。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神的表明就是荣耀，我们看见神就看见了荣耀。神团体的彰显，基于以上对荣耀的认识，我们就要问，神永远的定旨是什么？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使他自己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。你若仔细读启示录，就会发现整座新耶路撒冷城满了神的荣耀。这意思是说，整座城就是神的团体彰显。在新耶路撒冷，神是在羔羊里，而羔羊就是灯，有神做光在它里面照耀并透射出来。之中，这光要射透以比喻造成明如水晶的城墙，将神的形象彰显出来。你若问什么是荣耀，我要说这就是荣耀。被带进荣耀里，就是被带进神那荣耀的彰显里。为着许多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也许不熟悉这事，我们要再仔细的来看一些经节。启示录21章11节描绘新耶路撒冷，说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18节又说，墙是用碧玉造的，整座城的墙是用碧玉造的，彰显神的形象。你读四章三节，就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，显出来的样子也像碧玉。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，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，而城墙是用碧玉造的，显出来的与神一样。这就是城所显出来的荣耀。这样的荣耀不是客观的照耀或光辉，乃是神圣实际的彰显。神圣的实际透过团体的身体彰显出来，就是荣耀。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的荣耀。我们所要进入的荣耀不是客观的照耀或光辉，乃是神自己从我们里面照耀并透射出来。荣耀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什么地方？乃是在城的中央、中心。坐在城中心宝座上的神，乃是荣耀的源头。在宝座上的神就是荣耀的本质、素质和元素。在启示录21章，荣耀被称作光。这光不是天然的光，如日光、月光、星光，也不是人造的光，如灯光，乃是神圣的光，就是神自己。这就是荣耀的源头。神是光，在作为灯的羔羊里照耀并透射出来，最终要照透全城，使城满有神自己显出来的样子。我们看新耶路撒冷，就看见神样子的彰显，就是光在灯里透过碧玉照射出来。这就是荣耀。荣耀就是神从他所救赎的子民身上彰显出来。哦，我们多么需要看见这荣耀究竟是什么。在这几篇信息里，我们说了很多过河的事，我们需要过河过到那边荣耀之地。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有形的进入荣耀，行走在黄金街道上。不，关于神和他永远定旨的事，都是奥秘、属灵、神圣的，不是人的话语能讲明说透的，也不是人的头脑能充分领会的。因此，圣经常用一些象征来代表神圣的实际。 譬如圣经说到基督是羔羊，当然并非指他是一只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的羊羔。圣经说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乃是指神圣的救赎说的。整体而言，圣经所启示的就是那位神圣、全能、奥秘的神，要透过一个团体的人得着完满的彰显。为这缘故，他创造了宇宙，包括诸天和地，并且特地创造了人，作为团体的容器盛装他，充满他，凭他活着，凭他行事为人，好把他彰显出来。至终，这团体人要成为新耶路撒冷，作为神团体的彰显。在那里，神要成为这个团体人的中心、素质、本质、内容、生命和一切。神要在其中照耀，他要从这团体的人里面照耀并透射出来。神的荣耀在这里，这团体人的所有肢体也都要被带进这荣耀里。现在我们都能领会，我们所要进入的荣耀是什么？这荣耀不是仅仅客观的照耀，乃是神自己的彰显。当神进到我们里面，他是生命。当神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他是光。当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他就是荣耀。这是神永远的目标，是他要带我们进入的。现今他正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境地，就是彰显出来的神自己。过河的需要，虽然神照着他原初的心意和目的造了人，人却被毁坏而败坏了。就这一面说，被毁坏的人类沦为加勒底、巴比伦、偶像之地。圣经常用地和城作为表号，象征人。因此，加勒底和巴比伦表征被毁坏而败坏的人，充满了偶像。自从人堕落后，就有过河的需要。人需要从败坏之地过河到拔高、全新之地，也就是进入一个拔高、全新的族类。所以神来呼召亚伯拉罕，从那毁坏的人类中出来，也就是脱离加勒底，使他成为蒙召族类的元首和先祖。亚伯拉罕过了河，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第一个过河的人。亚伯拉罕过河并进入新地，表征他进入了一个拔高、全新的族类。
这个族类乃是给神用来作为他的彰显。
过河的目标，神的彰显乃是以他的殿，就是他在地上的居所来表征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，就是要得着这样一个居所。亚伯拉罕蒙召，至终乃是为着产生并建造神的居所。
这不是一件小事。
我们需要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圣经和其中的人物，而不是以个别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等人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乃是要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能被建造起来，
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。所以，
亚伯拉罕蒙召最终的结果就是神的殿。
过河乃是为着建造神的殿。建造殿的意义是什么？
建造殿的意义乃是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。圣殿，神的居所，乃是神在地上团体的彰显。
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。
当所罗门王的时代，圣殿建成的时候，神那看得见的荣耀充满在其中。那时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带进荣耀里了。
物质的圣殿乃是代表以色列人。神在地上的居所绝不会是石头盖的房子，那不过是象征。
那时，神在地上真正的居所乃是以色列人。
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
表征神的荣耀充满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都被带进荣耀里了，这是过河真正的目标，也是做希伯来人真正的目标。过河的意义，你若认识圣经的河人就能领会，到处都有一条河要神的子民越过。我早已提过，在会幕之前有一个洗濯盆，
好像一道禁止的河，每逢祭司要进到神面前都必须经过那条小河。
若说祭司只要把自己洗净一次就永远洁净了，那是可笑的。祭司到底要洗多少次？
这乃是根据他要进到神的面前多少次。
照样，我们也不能只洗一次。那么究竟要洗多少次？只要我们沾染了不洁就要洗。洗就是过河。这个洗要一直继续，直至我们站在玻璃海上。当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，那里就不再有尘埃，只有金金、珍珠和宝石，
那里也绝不会有污秽。 在新耶路撒冷城前，没有洗濯盆，也没有玻璃海，但有一个火壶，一切被洗掉的东西都在那里。现在我们都明白什么叫做过河，过河就是洗去我们一切老旧、败坏的东西，以及一切与神的荣耀不相配的东西。亚伯拉罕蒙召过河，经过那一次开头的过河之后，接着还有多少次？还有过红海与过约旦河。过红海时，埃及军兵被埋葬。过约旦河时，什么东西被埋葬？我们的己。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，他们把代表老旧以色列的12块石头埋在那里，把代表新以色列的另12块石头从河里取上来，立在那边的美地上。我们都要从埃及出来，脱离埃及的军兵和权势。我们要脱离埃及的时髦和百货公司。最终，我们还要从自己里出来。我们需要过红海，也需要过约旦河，然后我们才能建造神的殿。不要以为过了红海和约旦河，就再没有河要过了。你每一次要进入圣殿，都需要经过一道河、洗濯盆。最终你还需要经过玻璃海。每一天、每一刻，你都要过河进入至圣所，进入神的荣耀显现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居所。这就是被带进荣耀的意义。我们过了所有的河，就被带进荣耀里，那荣耀就是神自己彰显出来。主耶稣是典型的榜样，我们不仅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总结于建造圣殿作为清楚的预表，更有主耶稣作为典型的榜样。做开拓者和先锋的主耶稣，是过河进入神荣耀之人的榜样和模型。他过了约旦河，完全进入了神的荣耀。他经过了苦难，并且进入了荣耀。基督所进入的这个荣耀是什么？就是神完满的彰显。当主在肉体里时，神遮藏在他里面，在他里面有神圣荣耀的种子。在这位有血有肉的拿撒勒人耶稣里面，有神神圣荣耀的种子。但这荣耀遮藏在他里面，就如康乃馨的荣耀遮藏在康乃馨种子里面一样。当康乃馨种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再生长起来，最后达到开花的阶段，康乃馨种子就被带进荣耀里去。耶稣就像这样一粒种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生长起来。借着生长，他的全人，包括他的人性以及他属人的性情，都被带进神荣耀的彰显里。这就是他的荣耀。这一位主受了死的苦，经过了死河，进入了荣耀，就是进入那位神圣者完满的彰显里。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在建造圣殿时所预表的，都应验在主耶稣身上。主在地上过了33年半的人生，应验了这个预表。耶稣过河第一次是在他受浸的时候，此后3年半，他还是一直的过河。最终，他在十字架上过了那一道死河。他经过这最终的一道河，就进入了荣耀。他所进入的荣耀，乃是神的神圣所是彰显出来的实际。在他复活之后，他就是神荣耀的彰显，那就是他所进入的荣耀。他是一个榜样，一个模型，因为他是领先进入荣耀的，也是为我们铺路的。进入幔内，这位开拓者，这位先锋，已经进入幔内。幔子是什么？幔子就是使我们与神的彰显隔开的东西。每一道河都是一幅幔子，把我们与神的彰显隔开。耶稣过了约旦死河，进入了幔内。在幔内没有别的，只有神的彰显。现今他就在幔内，在荣耀里。在荣耀里有一人，这意思是说，在神的彰显里有一人。更可以说，有一人就是神的彰显，就是神的荣耀。基督成了我们里面的荣耀。这位奇妙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模型、榜样、先锋、开拓者和元帅。有一天，他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可能不大觉得，但他的确已进到我们里面。因为大多数信徒对耶稣的认识是根据低频的福音传扬，所以我们即使知道他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却仍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。这位进入我们里面的耶稣是谁？他不仅是救主，更是那领先奔入荣耀的一位，也是那已经进入神完满彰显里的一位。 并且他今天就是神完满的彰显。这位是神彰显，是神荣耀之光辉的耶稣，就是那进入我们里面的耶稣。因此，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过去，我们最多只能说，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若没有这一节圣经，就根本不会想到，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竟是荣耀的盼望。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自己。这荣耀对我们仍是一个盼望，因为还没有从我们里面透射出来。你把康乃馨种子种到土里，就盼望它长大开花。虽然你还未见它开花，但你深信它必要开花。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，因为这里荣耀的种子已经种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都盼望看见这种子长大开花。一面，这位奇妙者是在幔内，住在神的彰显里，并且他也就是神的彰显。另一面，他已经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不该用有限的头脑领会说，基督在幔内，现在又进到我里面。他既然在我里面，就一定不再在幔内。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。我们不该留在我们小小的头脑里，而要过河。我们可以用电为例来说明，基督如何能同时在幔内，也在我们里面。电在发电厂里，也在我们房间里。电来到房间里，并没有离开发电厂。照样，基督一面是在幔内，一面又在我们里面。他不必离开荣耀，然后才进到我们里面。当他在幔内时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他乃是从那边供应到我们这边。他是开拓者，是先锋，率先进入幔内，进入了荣耀，就是神那完满荣耀的彰显。现今他在荣耀里做了我们救恩的元帅。有一天，这位救恩的元帅进到我们里面，但他并没有离开荣耀，反而把荣耀带到我们里面来。何等奇妙！当救恩的元帅进到我们里面，荣耀也随他而来。换句话说，救恩的元帅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了我们的荣耀。最低限度，他进到我们里面，是一粒荣耀的种子。现今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这荣耀的种子，就是那位救恩的元帅自己。为什么他被称作元帅？因为他领先开拓了进荣耀的路，他是第一个进入荣耀的，所以他是我们的先锋，足够资格做我们的元帅。现在我们可以明白，耶稣借着苦难的着成全这件事。为什么他的苦使他够资格做元帅？因为不经过苦难，他就不能进入荣耀。他若不能进入荣耀，就不完全不合格。但借着苦难，他进入了荣耀，就完全够资格被成全，来承担元帅的职分。因此，他能进到我们里面做元帅，也做荣耀。此时，他正不断地从他那一边供应到我们这一边。因着他这样的供应，他不仅是元帅，更是大祭司。他是大祭司，他自己作为饼和酒供应我们。主不断地以他自己做恩典供应我们。比前五章十节说全般恩典的神，保罗因着肉体上的一根刺，曾三次求主为他挪去，但是主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主似乎对保罗说，我不会愚笨到把刺除去，我是要把够用的恩典供应给你。在你经过所有的苦难时，我要以我自己做供应，做恩典，做饼和酒来扶持你，帮助你。这些苦难会在你里面产生荣耀，永远重大的荣耀。保罗深知苦难能帮助我们进入荣耀，因此他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。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，要极尽超越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。在十七节，保罗做了一个比较，把短暂轻微的苦楚与永远重大的荣耀相比。他说，那永远重大的荣耀远超过这短暂轻微的苦楚。他做了三个比较，苦楚对荣耀，轻微对重大，短暂对永远。我们所受的一切苦楚都是轻微的，这短暂轻微的苦楚无法与永远重大的荣耀相比。不要被你的苦难所困，反要对撒旦说，撒旦，不管我现在经过怎样的苦难，我还是喜乐。 这不是重担，乃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感到受压吗？
许多姊妹来对我说，弟兄，你不了解我的处境多苦多重，你不知道我身上的担子多么沉重。
姊妹们，你们说错了，你们的苦难不重，反而是轻微的。真正重大的乃是荣耀。
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是轻微的，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。
我们要再问，荣耀是什么？
荣耀就是神的彰显。我们不必等到永世才看见神的彰显。就在今天，当一些圣徒经历了一些轻微的苦楚，我们在他们身上
就能看见荣耀。
我能见证，我曾见过许多亲爱的圣徒就是这样，他们经过了苦难，至终神的彰显就从他们身上透射出来。苦难越重，他们就越被带进神的彰显里。不必等到将来，就是现在，苦难就能把我们带进神的彰显里。
这就是重大的荣耀。
基督从外面并从里面再来，罗马八章三十节说，
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这意思不是说要把我们摆进荣耀里，把我们摆进荣耀里是一回事，叫我们得荣耀是另一回事。帖后一章九节说，当主来，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。有一天，时候将到，基督要来，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
这意思是说，他要从我们身上出来。
你若认识圣经，就知道从一面说，基督是从外面再来，从另一面说，他乃是从我们里面再来。他是那荣耀的种子，已经种到我们里面。这种子要生长，直到开花的阶段，那时荣耀就出来了。
我深信，
主的再来有外面的一面，但圣经对于主再来的观念，
并不是那么肤浅。
为什么到现在主还不来？他要从上面下来太容易了，随时都可以。但他要从我们里面出来，却不是那么容易。
虽然他能随时从上面下来，但在地上哪里有一般人能让他出来？他从外面照耀我们非常容易，
但他要从我们里面得荣耀却十分困难。他把我们摆在荣耀里非常容易，但要叫我们得荣耀却不容易。譬如一个人面色苍白，你在他脸上涂点颜色非常容易，但若要他的脸色从里面变化，从苍白变成红润，
就需要生长的时间。
圣经的确说，神要领众子进荣耀里去，但圣经也说，他要叫我们得荣耀。
叫我们得荣耀，
意思就是使我们全人被那种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浸透。当我们全人被荣耀的元素所占有并浸透时，荣耀就要从我们里面出来。
这就是叫我们得荣耀的意义。
当我们经历这样的得荣耀，我们就在神的彰显里，那时我们就完全站在彼岸，
完全在神的彰显里，这就是我们的荣耀。
现在我们都明白进入荣耀是什么意思，
神领我们进荣耀里去是什么意思。
赞美主，我们都在过河，我们要一直的过河，从老旧的基督教里过到新鲜的召会生活里，从老旧的自己里过到新鲜的灵里，
从一切神之外的东西里过到神的彰显里。
我们天天都是真正的过河者，
一天过一天，我们都在过河。
我们的元帅已经过了所有的河，他已经开了路，如今他是开拓者、先锋和元帅，率领我们进荣耀里去。为此，他已进到我们里面做元帅，并做荣耀的种子。现今他从神的荣耀那里不断地供应我们，把他自己当作饼和酒来扶持并帮助我们。
这就是救恩的元帅。
当我们朝着荣耀迈进的时候，荣耀也就在我们里面。
赞美主。